我们上一讲讲过，得救的信心是圣经特别指定的得救的媒介和方法，而且信子得永生是圣经非常清晰明了的，它不是模糊的神秘的，是清晰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信心的本质，就是信心是什么。很多人把信心呢误解为是对不合理事物的盲目的相信，因此呢基督教也被戴上一顶帽子，是说你们基督教是盲目的信仰。如果把这顶帽子扣在基督教身上，它不单藐视了我们的信仰，也藐视了有持有这个信仰的基督徒，更是对上帝的冒犯。我们信主得救，或者信子得永生，我们信上帝，他绝对不是盲目的信仰，他也不是相信不合理的事啊，他也不是激动啊或者盲目的选择相信啊，他也不是像过去一亩地可以产万斤粮食，都不是的。但是你到教会里面，你去问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是不相信基督的都相信并且都承认。因此你从现象来看，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信基督的，这个比例是100%的。我们要是问在这个现象的比例下面还有一个本质，我想这个100%的比例就会急剧的下降。因此当我们讲到信心本质的时候，就是要从现象看本质这句话不是常说吗？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什么叫现象，什么叫本质呢？我想比较容易理解，苹果熟透了从树上掉下来，或者没有熟透，因为风大或者下雨苹果掉下来，那这是一个再自然的不过的一种现象。可是没有人发现它的本质啊，都看见苹果掉下来了。可是牛顿发现苹果掉下来的本质是因为万有引力的定律苹果落地这是现象，它的本质是由万有引力的吸引造成，那这个叫本质。那你比如说之前的人认为这个地球呢是四四方方的，太阳是东升西落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假说。后来哥伦布环球旅行才意识到地球不是方的，地球是圆的，它是一个球体。天圆地方这是一个表象的错误就是你感觉它是一个方的，可它不是一个方的，而地球是一个球体才是本质。事实上圣经当中有些时候从现象，就是从行为来论及信心的本质，圣经也有些时候是从本质来论及人的行为，两者都有。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他告诉我们不要只关注现象，要关注本质。因为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传道，我们医病，我们赶鬼，可是耶稣就说这样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从现象来看，这些人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是教会里的伟人，是传道人中间的佼佼者，他们能够传道，能够赶鬼，能够行异能难道你能够就说他们就真有信心吗？耶稣反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不要被现象所迷惑了，有些现象不一定代表它的本质。大家知道在灵派除了在过去上个世纪有傅永康，后来还有一个灵派大师被称为辛班尼他们自己评估辛曼尼说教会历史上开布道会最多的布道家叫辛班尼他的私德非常不好。当然 不能只从四德来评定他这个人信仰怎么样，因为正统信仰里面也有四德不好的，就是他个人的道德也有不好的，所以只从四德来评判西曼尼是不够的。那无论是西曼尼还是布永康，他们的布道会上有很多人所谓的举手立志悔改，也有很多人站起来行走啊，也有哑巴可以说话。后来有人对布永康的这个布道会进行调查和研究，那些得医治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拿出像样的医学报告来证明他们得了医治，所以现象很多时候是骗人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光看现象，也要看其本质。所以从现象来看啊，这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是了不起的人，他们很优秀，他们很突出，受人敬仰，受人推崇。因为这个世界的评判标准呢，就是用现象来评判本质啊，现象人多量大就一定好。不过你去买蔬菜买水果，你一定不认为大的干净的就好，对吧？你买苹果，你买蔬菜啊，到集市上你去赶集，会有一些老人啊卖自己种的菜，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认为老人卖的菜一定是好的，因为也有人爆料，有些老人卖的菜就是从批发市场拿来的菜，撒上土卖给你啊。所以有时候现象和定律是不准的，因此不要相信定律，也不要相信规律，因为规律和定律很多时候都是有反差的啊。那买什么菜最好呢？好像不好说呀。就算带土的啊，好像刚出土的红萝卜都是后来撒土加工的啊，你怎么能够从现象来看本质呢？圣经有时候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告诉我们凭它的果子能够看出它是好树还是坏树来，这个从现象论及本质。圣经还会说好树结好果子，这个从本质来论现象。因此教会里面都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信基督的人，都称自己是必然会得救的，这是现象。我不是说现象一定坏，但是要究其本质，那么他的信心本质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呢？啊，如果不符合圣经的话，那他的现象到底从何而来？他的现象那就是无效的，不会对他的得救，对他的救恩的理解带来任何的帮助。因此我们这一讲就要了解啊，什么是信心的本质。首先我们需要给得救信心来下一个定义。得救信心怎么去定义它呢？好像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是比较难的。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简单的定夺啊，信子的人得永生啊，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但这个定义呢需要去解释，不解释啊，过于的浓缩会导致我们只记住这个定律，而没有了解定律下面还隐藏的内涵啊，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只能引用过去的教会传统对得救信心的定义，然后我们再讲什么叫信心的本质。我们不得不从信条当中去理解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在海德堡要的问答第21问那里说，什么是真信心？答：真信心不单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把握到神在他话语里向我启示一切真理，同时有一种真心的信号是透过圣灵借着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叫我知道我靠神的恩典，只靠基督的功劳，神白白的将赦罪和永远与神和好的救恩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我。海德维的问答在定义真信心的时候，首先强调真信心是一种知识，这个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是福音的真理。如何理解福音的真理，是由圣灵透过福音的真理让我晓得神的恩典、基督的功劳、神白白的将赦罪之恩赐给我，让我与上帝和好，同时对神有真心的信号。 这个是海德堡学的问答对真信心的定义。那么在威斯敏斯特学校的问答第86问，信服耶稣基督是什么？答：信服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的救恩，使我们照着福音的信息以劝勉接纳基督，唯独靠他得救。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信耶稣是知识，不过这里提到靠着福音的信息，就意味着福音它不是虚无的空洞的，我们的信心不是无知盲目的，它是有真理的知识。后面说唯独靠他得救，这个唯独靠他得救是真心的信靠，唯独依靠他，抓住他视为自己得救的保障和唯一。这个和海德堡的问答是极为相似的。另外改要家加尔文他对信的定义是说，信心就是神对我们不变的慈爱和信实，在基督里白白赐下应许之真理，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心中被确认。那么加尔文的信心的定义把它浓缩成几个字，信心就是相信上帝荣耀的知识，而这个荣耀的知识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因此在这几个定义里面可以看到，信心至少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知识。这个知识非同于我们的知识，每个人都有知识，而且知识各有不同，我们隔山如隔行，你从事一个行业有你那个行业的知识和术语，那另一个人就不得而知。但是这里所讲的知识不是我们所学的普通的知识，而是神圣的特定的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那另外加尔文的继承人博萨对信的定义这样写道，信心不仅相信耶稣为罪人死了又复活了，他也拥抱耶稣基督。任何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唯独靠他确信他是得救，直到他对此不再疑惑。这个定义和上面极为相似的。那么后来我们最熟悉的一本信用神学的作者伯格富有一个比较完满的定义，信心是得救的信仰，是圣灵在心中做工的结果，是对福音真理坚固的确信和在基督里向神的应许诚心的信赖。那这个比较接近完美的定义也是告诉我们，得救的信心是圣灵在心中做工的结果，并且对福音的真理有坚固的确信，也包含了知识这一个层面。因此得救的信心不可能是盲目的，不可能是无知的，不可能是虚无的。我们可能要问，既然得救的信心有一个要素是知识，那么对于那些不能领受知识的人，他们的理解力很差，他们能不能理解福音呢？我想这个留到下一讲。福音的真理是给所有的人的，只要他具备最基本的智力，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福音。因为福音本不是深奥的，它是简单简明明了的，是给一切相信的人。因此不能用自己没有文化没有受到教育说福音太深奥过于人所能理解的，这个是一种借口，而并不是真正得救信心那个最重要的具备的要素。那赖尔主教他很形象化的说，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灵魂的手，罪人就像一个遇水的人，当他正要下沉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向他伸出救助的手，他抓住这只手就得救了，这就是信心。信心是灵魂的眼睛，罪人就好像在旷野被火蛇咬伤，以色列人奄奄一息，主耶稣基督就像被举起的铜蛇一样可以治愈他， 他仰望基督就得救了，这就是信心。信心是灵魂的口，罪人好像极度饥饿，像病重垂危的人，主耶稣是生命的粮，百病的良药，他接受就复原了并健壮起来，这就是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灵魂的脚，罪人好像被仇敌追杀，恐怕被追上，主耶稣基督犹如一座坚固的城堡，一座高台，一个避难所，他跑进去就安全了，这就是信心。赖尔主教很形象地说明什么是信心：灵魂的手，灵魂的眼睛，灵魂的口，灵魂的脚。不过他都有一个不变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好像那个被举起的铜蛇，生命的粮，坚固的城堡，认识他，投靠他，到他那里就健壮了，饱足，就安全了。这同样信心有对象，而且对象是指定的，是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得救的信心在诸多定义里面至少包含福音的知识，包含对耶稣基督救赎的认同以及对他的依靠。因此宗教改革之后特别强调唯独信心。那么唯独信心，这个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信心的本质往往是混乱不清晰的。有人把信心视为相信，就是要相信，一定得相信他。那到底怎么相信呢？是不是说服自己相信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在文革的时候，人手一本红宝书，去田地里要向某人祷告，晚上回家对某人认罪祷告有没有不忠，这也叫一种信心呀。那这种信心其实也包含一种知识，那么一亩地能不能产万斤粮呢？这种信心就是盲目的，这种信心就是一种没有经过思考和计算的信心，是不明确的。那么圣经谈到得救的信心，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改教家对信心的这个看法和今天有所不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就是福音的知识、理智的认同和个人对上帝的信号。真信心缺乏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构成真信心的本质。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要信耶稣就够了，我只要相信那个定律就够了，信子得永生，只相信定律就够了。相信定律的人很多，但是明白这个定律那个子是谁，子做了什么，我是否需要子，我是否把子视为唯一的中保，这是另一件事情。有人说只要我真诚相信主就可以了，信什么是不重要的，好像是今天非常盛行的说法。我想你也在一些场所遇到过一些基督徒，他的车上贴着以马内利，或者前面挂着一个小挂件是十字架，你也会很热情的说你也是基督徒，他说我也是，他说你也是两人就很热情然后又问他说你们在两个教会聚会，我在三个聚会，你在哪聚会，我在家庭教会聚会他也说感谢主我们都是信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吗？这里不是要讨论三字的问题，而讨论都是信主的人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他的信心里面包含了对耶稣基督的知识？他的信心是不是信什么都不重要呢只要信就可以就能得救呢这个是问题。你看我们结婚的时候很谨慎，你知道吗第一次见面询问打听了解，了解过后再了解，然后或者结婚或者一拍两散。我们做很多事都很谨慎，但是在信主这件事情上不谨慎不严谨。有人很谨慎，有人很宽松， 有人马马虎虎，有人就陪读陪信啊。如果你还要到一个城市里面，马上就要高考或者就要这个升入大学了，父母需要陪读嘛，对吧？啊，陪读不是真陪孩子一起学，就给孩子做饭嘛。教会里面有很多陪信的人啊，别人怎么去操练教会的礼仪，他也怎么去操练；别人怎么阿门，他也怎么去阿门。可是，在他里面没有信心的知识啊，就是一个陪信者。所以，你要是一个陪信者，就很可怜；如果你是个盲目的信从者，也很可怜。总之，我们的信心不是信什么不要紧，信心一定有客观的真理，有不变的对象，一定有内心对他的依靠，才构成信心的。缺乏任何一个都不是真心的表现。后来有人问司布真说什么是信心，司布真解释说，如果把信心这个词拆开来理解，你会发现它有三种元素构成：认识、相信和依靠。那么认识是包含人的理智，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可以正确的理解福音；认同就是指相信或者指情感对基督所救赎的认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认同，认同我是罪人，认同耶稣是为我的罪受死。然后呢，就是倚靠或者信靠，这个是意志的行动。那么近代人解释的时候就不再用认同或者相信信靠，而是说信心里包含了理智的要素，包含了情感的要素，或者包含了意志的要素。你要问是先理智先情感还是先意志呢？还是先意志后情感或者再理智呢？其实这样的分法不是要强调它前后的次序，因为信主那个时刻很多时候是很奇妙的。你要说我们信主到底需要多少知识，这个也是有探讨空间的。或者你听过有一次司布真在一个讲道地方去试麦克风，他就喊了一句，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没有解释也没有宣讲，就宣讲一节经文，然后试试麦克风。出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工人听到了并且信主了。所以信主是很奇妙的啊，信主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说到底是先理智还是先情感？我们从逻辑上可能会说先理智明白，然后我产生对基督的认同依靠，然后我再去投靠他信靠他抓住他，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有的时候信主奇妙的不得了啊，所以人的逻辑有的时候在神的做工的面前显得是无力和苍白，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信心的理解呀。如果信心真的是盲目和空洞的，那我们真的是一群愚昧的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绝对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无知的，更不是听来的，也不是揣测的，更不是跟别人共同迷糊，不是的。我们的信心里面一定包含的不同的要素，这些不同的要素构建了信心的本质。因此说，当你我让你说我相信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这个是得救信心的内容。如果信心里面没有这个重要的真理和内容，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如果你说我相信基督，否认他的神性，是不可能拥有称义的信心。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伟大的精神导师，但是不相信他为你的罪而受死，这个信心是不得救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很伟大，他是有道德，他的伟大的道德榜样感动了我，这个信心也不能得救，因为这不是得救的那个真理的内容，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教导，那这个是不得救的嘛。另外你说我认识了福音最基要的真理就一定能得救吗？那也不一定。就算一个非基督徒他研究基督教的信仰，他也能比你我更加精确快速的掌管基督教真理， 并且他也能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是神，是人。他在他的毕业考试和毕业论文当中依然可以把耶稣基督丰富的知识写出来，呈现出来，可是他对基督没有任何的认同，没有任何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需求，那这个是没有用的。好像你学游泳，你在网上也看啊，如何蛙泳、蝶泳、自由泳看得很好，认为到水里只要我两腿一蹬就可以游起来了。你试一试，你游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只要有了福音真理，那就一定够了，就一定得救了啊。一个非基督徒的学生，一个非基督徒研究者，他们比你我有时候更精通基督教的历史和教义，他们对基督毫无兴趣，他们对基督没有任何的认同，他们对自己的罪也没有认同，那么他的情感当中，他的认同当中是虚无的，那他和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他按照他的研究，按照他的学习，他理解了福音的真理。那么你说一个人明白了福音真理，也认同了福音真理，那是不是就完全得救了呢？啊，这也不一定。因为在雅各书告诉我们，魔鬼也信仰，魔鬼知道福音的事实，而且魔鬼的神学素养比我们都高，他能够辨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很多时候都辨认不出来啊。门徒一开始都辨认不出来，魔鬼就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可是魔鬼对耶稣基督恨之入骨。就算一个人明白了福音的所有，他也感觉哎，耶稣真的很伟大，耶稣很伟大，他能为罪人死，30岁就成名了，多么伟大，值得学习，值得效仿。你说这个人很好啊，他并没有像魔鬼一样恨耶稣，推翻福音。无论你是恨耶稣也好，还是对福音带着一种平常心，不反对啊，也不赞同，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解，就算以这样的信心还是不够的。因为在信心还有最后一个要素，就是个人对福音的信号，个人对福音的抓住，个人对福音的投靠。就是我个人身为一个个体，我深深的知道耶稣就这一切跟我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至关重要，关乎到我永恒的生命与上帝关系是隔离还是相合。如果没有对基督的投靠、抓住、依赖，没有进到基督面前，没有藏在基督的怀抱里面，那就算有福音的知识，就算认同福音，却没有到他面前来，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什么用。我记得中马前讲过一个他的经历，他有一天晚上讲到，坐在他前面有一个人啊，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描述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酒鬼，然后他听了周宝田讲到之后，他也频频点头，而且流泪。当时周宝田心想，我是不是呼召他让他立志悔改信主呢？但是周宝田那天晚上没有如此做，周宝田感觉很遗憾，没有让他决志归主。后来有一次周宝田就遇到这个人，就谈到那天晚上的事。那个人跟他说，您讲的道很扎痛我的心，很刺痛我，但是唯一遗憾的是你没有呼召我让我悔改。周宝田评判说，我幸好没有呼召他悔改。他最后一步就是对基督的信靠，他听懂了，他也认同，他也感动，但他就是没有对基督的信靠，还差那最后一步。所以不能够用认同理解真理就认为啊，这个人就一定是有了信心的本质，可能就差那最后一步。但最后一步也不是人手所做成的，是这么一个个体对基督紧紧的抓住， 抓住他，我唯有靠他得救，他是避难所，他是救恩的那个磐石，只有在他怀抱里面我才能躲避上帝的愤怒，只有在他的怀抱之下翅膀荫下我才能被上帝所接纳，这样才构成这个信心的本质。我首先要看第一个要素，就是信心包含知识，包含知识。宗教改革之后的改教下面一直反对信心不是在黑夜的盲目中跳跃，也不是毫无理由盲目的相信，而是包含理智层面。所以宗教改革之后的改教家，包括当时的或后来的那些跟随者，都是用知识性这个词来定义信心。而且加尔文对信心定义的浓缩，信心是荣耀的知识。后来加尔文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信心的基础不是无知，而是知识，这知识不仅是认识神，也是认识神的旨意。唯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打算要相信教会一切定规都是真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把探索认识的工作全都交给教会。那么家人为什么写这句话？天主教告诉他的会众，相信教会的教导就得救。可是天主教有没有教导福音呢？教导了，但不是全部，不全都是真的，有虚假的掺杂的，有混杂的那些杂质在里面。因此加尔文就说，得救不是相信教会一切定规都是真的，也不能把这个探索认识的工作全交给教会，因为天主教教导你要相信教皇嘛。其实这种的教皇的深远的影响意识在今天教会也有，特别是非常老的传统教会，他们特别相信他们教会的传道人，特别相信他们教会的那些老传道人。他们认为我们就这样相信过来的，而这个遗老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就构成他们认为信仰的真实。其实这种的影响和天主教当时没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一个天主教徒他能够归信基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吗？因为他们如果接受到新教徒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不是读了福音当然就信，他们拿着福音当然拿着书籍去问他们的神父可不可以看能不能读，神父说不能读，错的，扔了，他们就听了神父了。而且是我那一年见到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很多事情都要请教他们的神父，神父说行他们就行，神父说不行就不行，因为他们要构建一个天主教的这种传统，教皇无误和圣经等同，相信教会所相信的就必得救。而加尔文却说，我们得救是出于我们晓得因着基督所成就的和好，神是我们慈爱怜悯的父，并且有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和生命，凭着这样的知识而不是随从感觉，使我们得以进入天国。那么加尔文在这段描述当中依然告诉我们，得救的信心是相信上帝应许的知识和耶稣基督救恩所做成的知识，不是凭着感觉，是凭着荣耀的真理神圣的知识而进入天国。加尔文就认为说，信心不是敬虔的无知，用谦卑加以调和的无知，或者随从感觉。加尔文认为信心是在于知识对神对基督对圣道的认识。信心如果不包含知识，那我们所任性的基督和圣经所启示的基督那相差就很远。在海德堡教的问答第22问说，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答，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事，这福音也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并全世界所承认的信条中所教训给我们的。 如果你熟悉海德堡乐理问答，海德堡乐理问答它的结构是很明确的，先讲人的愁苦，人的得救，然后讲人的感恩。首先讲到人是在罪的愁苦中，人需要安慰，然后就讲基督是人的拯救，之后再讲一个蒙拯救的人怎样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这个是海德堡乐理问答的结构。那么在22问之后，他说福音是毋庸置疑相信全世界所成的信条所教训我们的，接着是讲使徒信经，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那这个问答的结构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里面包含的知识，不过它是用使徒信经来作为我们所要相信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中国教会的现状，多数是敌视教义的，很多人是不喜欢教义的，或者把教义看为无关紧要的，就如同针尖上可以讨论多少个天使，讨论多少个天使可以跳舞啊，这个就是中世纪那些爱好神学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也会说教义无关重要啊，教义就是一些爱竞争的人所讨论的，甚至有人直接反对教义，认为啊，若是学教义妨碍了信心和敬虔，若是学教义就又爱争执啊，又爱和别人辩论抬杠。所以呢，从这些的理解来看，他就认为说少学教义，真理使人谦卑，但是你要说知识过多的话就属于骄傲。他认为教义不是真理，教义是知识，真理才能使人谦卑嘛，知识使人骄傲，他就把教义和真理进行分开了。更有一些人就说了，我不要教义，我只要耶稣。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可是中国教会在反理性反神学上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这种因素原因其中有一个教义是人论的教义，就是三元论的人论的教义啊，特别强调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以直觉和上帝进行交流，而理性被轻看被贬低。那三元论就把人分为了灵魂体啊，要用灵和上帝交流，不要用魂，你魂里面有理性啊，有情感有意志，所以不要用魂，要用灵和上帝交流。那怎么和上帝交流，这个灵怎么交流呢？绕过了理性，绕过了情感，是直觉，是神秘。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代表像甘恩夫人，他们这种神秘主义绕过了理性，绕过了情感，往往是一种直觉。而这种现象在中国教会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要和神的关系更近，多多去感受神。而他们离神更近，或者感受神，或者你遇见上帝了吗？不是以道为媒介，很多时候讲一种感觉。他们很多时候不会谈啊，我正确理解圣经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感受，而是说哎，我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看了一个视频，哎，我就想到，哎呀，神怎么去带我？当然，我不反对这种现象。大家知道，清教徒也有一种的观点，就是从自然事物的反省，可以想到救赎事物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就是你也可以透过一些自然事物的，比如说看到一个父亲为了救孩子如何舍命，你会联想到属灵事物。但这个清教徒也有这种论调在里面，这个还不是问题。问题是很多直觉和神秘主义他们绕过了话语，直接凭直觉和上帝交流。而这种的现象也促使了人有很多的时候是反教义和反理性的， 另外，特别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和查经的时候，只讲自己的领受和心得，只讲领受和心得的时候呢，就会忽略圣经的整体性以及教义的规范，这也同时会造成一些反神学、反教义、反理智啊。读圣经不要那么麻烦啊，读完之后就讲自己的感受，讲自己的经历就可以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参加过像这样的查经会或者读经会，然后每个人读一小段经文啊，可能这个人从来没有读一遍圣经，没有任何的神学圣经知识储备，读完一些经文就开始分享了。我读完之后我感觉，我认为啊，神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完全忽略上下文。我不是反对查经会大家个人分享，我也不是反对大家读经会一起讨论，我是反对那些不注重上下文也不注重圣经的整体的架构和神的规范，就从那里一拍脑门分享自己的心得自由发挥，这种就造成了反教义，不注重知识的理解，只注重自己的心得感受和经历，就是你读一段话然后我有怎样的感受。所以总之这种反神学反教义不是只有一两个因素造成的，总之是有很多了。但是我们通过圣经，通过我们的神学立场告诉我们，信心如果只是感觉是不能说服我们的，信心是知识是真理，这个是明确的。不单是我们的神学立场如此告诉我们，连圣经也是如此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确立这一点，我们的立场也成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有可能会离圣经更远。那么在约翰福音5:46-47，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经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那耶稣讲到，你们要信我就要信摩西的书呀。那摩西的书它不是盲目的，它也不是空洞的，它也不是没有字句的无字天书，它是里面包含了关乎弥赛亚要来的应许和预言以及预表。那信心包含知识，在约翰福音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是引导人进入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嘛。圣经有两处经文很有趣，一节经文说真理使人得自由，在约翰福音8，在哥林多书信当中又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两节经文往往很多人解释着分开去解释，特别是注重灵恩的群体，他们就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使我得自由，他们就追求圣灵充满啊，就喊哈利路亚，就大喊，就快点喊，认为圣灵充满就得自由了。那么他却没有把两节经文放到一起去解释，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就有真理的宣讲，哪里有真理的工作，哪里就有圣灵。因为圣灵不会引导一个人进入无知，圣灵反而引导一个人有知识，而且拥有更多知识，更丰富的知识，进入真理的深处，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去了解救赎的奇妙和奥秘。他不可能是把人带到无知里面。你说一个人越信主他越无知，越信主越不认识耶稣基督了，或者是因为他的个人的懒惰，灵性懒惰，或者里面根本没有圣灵。圣灵不会引导一个人拒绝真理，反而会引导一个人爱慕真理，渴慕真理，寻求真理，在真理当中去认识基督。圣灵是透过真理来见证基督的。在使徒行传1:3，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今天是复活节啊，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说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啊。我希望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够透过话语的宣讲 使我们能够想到耶稣的死，他的救赎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日子很重要，我们不轻看这种传统，但是常常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事情。但耶稣复活之后没有马上回到父的右边，而是找到门徒，向门徒解释旧约指向他的事，对以马忤斯的门徒，对另外的他的门徒去讲述摩西五经，讲述诗歌，讲述先知书，干什么？去解释福音，解释旧约的福音是怎么执行和呈现的，去解释旧的福音就是指他说的。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而神国的事是由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建立所成就的，这里边是空洞的无字的内容吗？不是的，是向门徒释经，向门徒讲道。当耶稣向以马忤斯的门徒解释福音的时候，两个门徒心里变得火热。什么让他们火热呢？而是耶稣对他们通过旧约所讲述的福音，他们心里变得火热，是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在旧约的呈现，在他身上的应验，使门徒心里变得火热。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哎呀，我祷告的时候心里感到火辣辣的，蹦迪难道心里不火热吗？难道听演唱会心里不火热吗？见到明星心里不火热吗？前几天那个凤凰传奇好像来济南，后来被足球给取消了，因为足球的也是那一天举行，就取消了。如果你要参加凤凰传奇演唱会，你心里不火热吗？你不激动吗？但是我们的火热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当知道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和他所做的工作，让冰冷的心变得火热，让那个冷的心燃烧起来。在约翰福音17:3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要认识，当然这个认识不但是知识，也包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呢？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神呢？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把父去彰显出来，去诠释出来，这是知识，这不是感受。在约翰一书2:20，你从这圣者受了恩膏，并知道这一切的事。有另一个翻译是都有知识。你从圣者受了恩膏，并都有知识，绝对不是空洞虚无的。犹大书1:3，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主真理竭力的争辩。这是客观的，是不变的。从前的使徒们怎么领受，他的学生们，他的教会怎么领受，今天我们还是怎样领受，一次性所交付的，不再是新的加添，也不再是新的发明和创造。在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就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个人回答。而这些经文常常用在纠教护教学上，那这些经文也很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是能够对别人去解说和宣讲的。等于说你信基督啊，你说你也信基督吧，信基督蒙福，信基督得永生，这个没有把心中盼望的缘由讲述出来。这里说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可以对别人宣讲，可以对别人陈述的，甚至可以书写的。清教徒汤姆华森就说，信心是理智上的恩典， 虽然可能有没信心的知识，也可能有没知识的信心，有人称为眼光锐利的信心。知识必须举起火把，走在信心的前面。保罗说，因我知我所信的是谁。信心运作之前，神将光照耀在悟性上。盲目的信心和没有生命的信心同样糟糕。如果没有知识的信心是好信心，我们大可以说，没有视力的眼睛是好眼睛。信心在本质上如此需要知识，以至于圣经有时确实称信心为知识。在以赛亚书53:11那里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里是以知识来称为信心的。因此我们的信心是盲目的吗？不是，里面包含了知识。这个知识在讲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必然有知识。首先他相信圣经，并且借着圣经认识耶稣基督，才能构成我们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信心它是理智对真理的理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的话语一定走在我们信心的前面，而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理性可以接受真理，并且领受耶稣基督做成一切，以至于产生得救的信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到下一次会讲我们到底需要有多少知识才能够得救。如果我的理解力很慢，我能不能理解福音？或者我没有受过教育，我能不能理解福音？是不是我的教育水准很高，我就能够很快的理解福音呢？好像不尽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信心的本质，然后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爱他，投靠他。越认识他的内容越多，越认同他，越爱慕他，越投靠他，在他里面寻求安慰，寻求饱足，并且也以他为我们的荣耀。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